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在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来敬拜，用来歌颂，用来服侍你。我们就仰望这一天是我们主复活的日子，在借着各样的聚会向着儿女们说话，向我们显现，然后叫我们就是在神的家中，在你的殿中过来遇见。我们就仰望你，特别把弟兄弟兄你带到主的面前，这时候有弟兄在看顾保守，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交通的沙漠记下第六章啊，那么第六章说到大卫如何把这个神的约柜呢运到大卫城这件事。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当扫罗家已经过去了，神立大卫在这个希伯伦做王的七年六个月。那么当以色列人来高大卫做以色列家王的时候，那么神就在我想大卫心中就三件事情啊，是也是在神的感动底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攻打耶路撒冷啊。虽然我们上次交通说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需要去攻打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它是两个支派所共有的，而且也有耶布士人在其中啊。那么希伯伦也是一个大城，为什么不留在去希伯伦，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事后也让我们看见了，耶路撒冷确实是神他拣选预定要立为他们的城所以这是大卫心中的那个体贴神的心肠那个摸到神的心意，他去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那个攻下来，当做以色列国的京城啊。这之后呢，这大卫开始建立宫殿啊，然后又建立家室啊，开始这个确实是开始兴旺起来啊。这时候呢，大卫就心中有第二件事情，就是想到要把约柜迎到大卫城。然后第三件事情，他就是想为耶和华建殿啊。这三件事情是大卫他这个被高为以色列王之后的三件事啊，是他因为他体贴神的心肠所心中起意要做的三件事情。那么约柜呢，这时候在哪里呢啊？自从这个以利时代啊，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啊，他们把这个约柜搬到前线去啊。希望约柜能够帮助他们打胜非利士人，结果呢不但没打胜啊，反而约柜被掳去了啊，那么一两个儿子也被杀了。那么后来因为神的手干预的缘故啊，所以非利士人又把约柜给送回来了。送回来之后呢，就一直放在那个这个基列野林啊，那在山上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头。然后他就派他的儿子以亚撒看守约柜。那么这一摆呢，就是几十年。如果我们是照着这个一些字面上的年数来看的话呢，虽然我们待会大午还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年数了啊。那么如果是照着字面上来看的话，在亚米拿达家里头啊，大概待了二十年呢，那么因着撒母耳的服侍，以色列全家归向神。然后呢，之后又那个扫罗做王四十年，那大卫又在希伯伦做王七十年。如果照字面来看的话，这是大概是六十七年多的时间呢。这个约柜一直都在亚比拿达家里，好像也没有无人过问啊，到底为什么不那个神的约柜要流落在外啊？因为他应该是摆在那个四国耶和华会幕里头那个至圣所里头，不知道为什么神也没有感动撒母耳要把这个约柜迎回神的这帐幕啊。那么我想呢，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对这个以利家的服侍啊，特别他两个的儿子啊，弗尼和菲利哈，他们两个所做的恶啊，是以色列家的他们厌恶耶和华献祭啊。 所以呢，我想神也不愿意再把他的约柜啊，再抬回示罗，那么一直流露在外了。所以示罗啊是有一个会幕啊，却是一个空的，你有神的约柜的才其中的。所以人生还不但到示罗去献祭啊，甚至到了那个所罗门的时候，还到示罗去献祭啊。但是在示罗那里已经有约柜了啊，那已经流露在外了几十年了。那么，所以神因着这样的缘故呢，神也没有感动是撒母耳要把他这个迎回去。那么到了扫罗时代的人，那么更不用讲的啊，扫罗是能够体，就是完全不能体贴神心意的人，他可能想都没想到神的约柜在哪里。但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啊。为什么他在那个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这件事，而且是这个，我在想啊，大卫的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啊。那么，其实那个希伯伦毕竟不是最终神要立名的所在啊，最终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在那七年半呢，大卫也没有想要做这件事，他既没有想要把这个约柜呢抬回示罗耶和华的会幕里头，也没有想要把它抬进希伯伦城，一直等到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之后呢，然后在里面他是他有里面的感动啊，他能够体现神的心意，这时候呢他觉得时候到了，应该把这个约柜呢引进大卫城。所以你们可以看见呢，这个神做事情有他的这个时间呢。啊，那么约柜流露在外呢，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么但是呢，时候没到啊，地点不对，然后人也不对，人宁愿不做事情，宁愿让他留在亚比拿的家里，一待就是几十年啊，有可能六十七年。我们待会可以看看啊。大卫呢，受感呢，又把这个约柜迎上来的时候呢，在这里所谓的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林啊，是同一件事，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呢就把这个约柜抬出来，放在一个新车上啊，这个是一个车子，而且是一个新的车子。他们很注重这件事情啊，然后呢派着这个亚比拿拉的两个儿子乌撒跟亚西约赶个新车啊。然后呢车子到了。走着啊，那么一路上呢，这个大卫啊，在跟全家在这个击鼓作这那个敲拔奏乐跳舞啊，就把想要迎进大卫城。结果呢，到了那个拿梗的合场的时候呢，牛这个受惊了啊，突然受惊了，然后呢，那个这个约柜呢就将它倾倒，要倒到地上了。那时候乌撒呢，他就伸手就扶住神的约柜。那么神呢，就因他犯了这个错误呢，就击杀他啊，耶和华约柜的旁边。因为神的约柜呢，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那个扶持的，可以摸的，只有祭司才有这个权利去抬这个约柜。那么为什么贵神这个牛前尸体啊，或者受惊呢？啊，这件事情呢，也是出自神的手啊，因为。固然没错了。那么利未人他们在抬会幕的时候，哥顺、哥辖、米拉利啊，哥辖跟米拉利他们这两个支派呢，他们抬这个会幕的时候都是用车子抬的。但是呢，这个哥顺的后代他们呢是要用肩钢抬耶和华的约柜是要用肩来抬的，不能用这车来拉的。所以他们那个支派呢，他们那一族了，就没有车子可分给他们，他们必须要用肩来扛的。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是他们的疏忽啊，他们没有注意，结果呢，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啊，就这个让牛前尸体啊，结果这个约柜就倒在地上了。那么由于这个乌撒一抖起身呢，想要去扶他了，结果神把他击杀死。那么。大卫这件事情呢非常愁烦啊，这件事情这个神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大卫城呢啊，就不愿意不肯再运了。这也看见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这个是神的心意，是要把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运出来，能够运到大卫城，最终要运进圣殿。但是呢，不是靠着牛车去拉的啊，而是需要用这些祭位的这那个祭司祭位人的肩来扛抬的。那么他们犯这件错的时候呢，是那个神呢的手非常的严厉哈。然后这也是说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啊。那么神的事情呢，只能照神的方法来做事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人的手啊要参见神的工作的时候，常常说这是乌撒的手哈。那么虽然这件事情外面看起来有时候是对的，是好的，可是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不喜悦，甚至呢，他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对着大卫，对着以色列人都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教训。那么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亚比拿达家哈，他们的服饰啊。我们说到那个。亚比拿达他在当那个约柜运到亚比拿达家里的时候呢，他是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约柜，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是派他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个车子。如果这段时间是有67年的话哈，那么假设以色以利亚撒那时候是30岁负责看守这个约柜，那这应该是个97岁快100岁的，他的两个弟弟大概有80-90岁了啊。然后他们去赶车似乎不是很合理啊，但是应该找他们孙子来做这件事情还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有没有67年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是有这个争议的啊。那么大卫啊，扫罗到底做王有没有40年不是很清楚，那么不是很确定。然后撒母耳他做事实是不是有20年之久啊，也是有争议啊。再加上呢，我们说如果大卫扫罗真的做王40年的话呢，那么当大卫出来的时候啊，约拿单大概也有50-60岁60-70岁了，可能跟一个20岁的一个孩子到了孩子应该孩子做一个年轻人做个朋友啊，似乎是不是能够接上啊。再加上米甲跟米拉他们都可以被打位的，然后他们都是约拿单的这个妹子啊，年龄上似乎是凑不起来。当然还有不少的地方的这经文呢，让我们也觉得好像一的位都可以哈。那么我在想，碰到这一类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呢可能要存疑啊，这是一个圣经上不清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避免借着这件事情啊，这个年龄这个时间呢、啊，就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我们发挥太多啊，因为可能是确实是有质疑。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亚米拿达家里的服侍这个神的约柜的，起码有几十年了啊，至少几十年了。这时候呢，他们去赶车，不但没有受到这个神的祝福，反而他的儿子乌撒被追神击杀了。那么当这个大卫不肯迎进约好约柜进大卫城，把约运到这个加特人和比用加3个月的时候呢，就赐福给他们1000全家。大卫因此非常高兴的，就把他的把这个把这约柜运那个抬到大卫城了。我想对于亚比拿达的这一家的人哈，一定是情何以堪哈，因为不是耶和华这个约柜几十年哈，也没有说到神特别住他们家哈。那么到最后赶车，他的儿子还被击杀了。那么到了厄比以东家的3个月，那么神就赐福给厄比以东家。那么这也让我们说见了，说到哈，说实在的，不是神他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祝福。我在想啊，这几十年。有没有六十七年不晓得哈，几十年的时间呢？这个因为神的约柜在亚米拿达家里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那么也因着他们的服侍呢，加上是那个撒母耳的服侍，以色列全家的归向神，在神面前悔改，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主。虽然我可能他都没有提到在外面是不是特别的赐福， 甚至到那个还遭他儿子还遭受什么就是那击杀啊。这次让我们看见服侍神的时候啊，也不但是非常的谨慎小心的 啊，也不是神的赐福，有的时候神越乐意啊，在外面赐福给我们物质上赐，有的时候神的真的这赐福是在里面灵里头的，不是在外面啊。这是在对着亚比拿达一家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一个学习。那么我想神赐福给厄别以东家我想就是要告诉大卫啊，他们做的这件事情的本身是神所喜悦，是神要做的，可是他的方法错了啊。那么一点点事情也让大卫的回去的思想啊，大卫确实回去，我们还在那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呢，看见大卫知道了哈，他可能回去，他没说是怎么知道，他可能是回去再去查考神的话语啊，或者是询问祭司，或者是他在神面前寻求啊，发觉呢，那个神的约柜呢是利未人祭司利未人要今天来当台的哈，不能用这车来拉的。所以呢，三个月之后，一面他看见神赐福给这个厄别以东的家啊，看见神的手在其中，神有神的带领。那么一面呢，他也知道啊，这件事情呢是需要这个历史纪委来个那个祭司立位人来刚才的啊。然后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祭司立位人，把当时的大的那个祭司们找来，把那个立位人找来，扛进这个大卫城。那么他说扛着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啊。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在这个拿哈梗啊，就是合掌这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加特的人厄比东的家呢，离这个大卫城有多远？不像不会很远的地方哈，因为如果是太远的话，每走六步就要献牛羊为祭，这样那么一天呢就太远的话呢，一天都才来不完啊。那么可能距离不会很远，才发生这件那件事情。所以你在看了哈，那么那件事情一直他们就真的抬得很接近了哈。那么好像都觉得一切都很顺利的，在大卫他们这人也在做这在跳舞啊，结果这之中还是神的手让他们这场就那件事情啊，让这个误杀那个被击杀了。所以呢在这时候大卫呢他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精英跳舞，没走到六步就献牛羊为祭，就选择牛羊为祭。这时候呢大卫跟全家的欢呼吹角啊，把那个耶和华的约柜抬上。要知道呢，大卫这时候呢已经在这个希伯伦做王的七年半啊，那么在耶路撒冷做王做多久我不是很清楚啊，那么可能也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他也建造了他的宫室，他也有建立他的家室，那么他也打败了非利士人啊，那么他也这个占下了整个耶路撒冷啊。在人来看的话呢，他已经是一个很有做君王的样子了啊，而且王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他不是刚刚啊，在外面逃亡回来啊，那个流离失所回来，刚刚就做那个做王，他做王做一段时间了。但是对大卫来讲的话呢，虽然他已经做王了，做了一段时间了啊，在神面前的话，他还是那样子的卑微啊，但他是一点都不看自己伟大。那么他就在神面前呢，他是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啊，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啊，就是看见大卫他这个人啊，不但是他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他知道在什么时候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他也在极力的摆上去。那么当他做错事的时候呢，那么他也有一个受矫正的心啊。我们一直在说大卫这个人是非常容易被神矫正的哈，他错了。三个月他自己去寻求知道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出来说要错到哪里，他立刻就更正了。而且呢他在神面前是极其的卑微的啊，在面前呢穿着细麻布啊那个勇耀跳。 这时候呢，这是他的妻子啊，这个扫罗的女儿尼甲看见他，那看见以后就轻视他啊。那么然后大卫回来的时候呢，他跟他说啊，这个以色列王啊，今日在城仆的卑女眼前露体啊，如同一个轻贱无耻肉体，轻贱人无耻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话是讲得非常的重的话啊。那么大卫一点都不以为意啊。那么他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就这样子，是神已经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以色列王，我在这面前好像更加的轻贱之情啊。从尼甲的一个反应上来看，那尼甲呢，他是一个王家出身的啊，他是在当中国多年的公主的，那么他是一个这个尊贵的人出来的。那么这个尊贵人在这卑女面前，他们都有他的身份地位，都是这矜持的。所以呢，就觉得这件事情，大卫在这个卑女面前呢，穿着细麻布那个跳舞啊，那个是还会那个是身体会露体啊，那这样实在是很羞耻一件事。那么当然呢，米甲因此啊，终生都没有儿女啊，他这个对神的这样子的啊。不认识神的工作啊，这个不知道在神面前这个谦卑这种。但是呢，从这件事情的一个反映出来啊，那么大卫他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不容易啊？哎，那个连这个米甲也只不过是这个扫罗王，这个扫罗王的这个已经废掉了啊，那么留下那个女儿，当然呢，曾经是这个王家的人呢，有那个身份呢。看这件事情看不过去啊，但是呢，大卫现在已经做王一段时间了啊，他还能够这样这么做，那么就显出来了这个大卫啊，真实啊，这反映出来，那么大卫啊，他在神面前真的是极其的卑微他自己，那这是大卫他一生在神面前蒙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当然这么多年那个逃亡的生活哈、啊，那么。让大卫啊那个学功课，他自己也有失败软弱的地方，他也学功课。基本上呢，大卫他是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那么他也知道他自己身份地位，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极其的卑微。所以呢，那个他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不是说大卫是一个完全，但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能够摸到神的这个心意，那么不管在什么的情况，他是攻打耶路撒冷也好，我赢约柜也好，然后建殿也好，其实这三件事情啊，那么你看赢约柜他犯了错了，那么这个他要为神的建殿，我下个礼拜的交通要建殿了，神说你不要给我建了，你儿子给我建了，那么。不是很能够完全那个达到这个exactly 我那个完完全全的摸那个合着神的心意走的人，但是呢他的心是向着神的啊，所以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所以神可以借着他呢做许许多的事情啊，这是大卫在神面前呢一个最宝贝的地方。好像在我们在读这个历史书啊，特别是读到大卫的时候啊，大卫的神面前是一个王，又能从他遇见了许多的事情啊，那么他的反应啊，他里面怎么样来那个体贴神的心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大卫他是预表基督的，他不是看他的软弱，看他怎么样，他是怎么样达到这个地步，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的那个这个一生走在神他自己的旨意当中。我想我就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哈、啊，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分享。
好，那我就简单的那个补充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感谢主呢，看到大卫对耶和华的约柜，他心中有那个 极重的负担，要把他接到大卫城，为他所预备的帐幕那里，所以他可以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啊，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约柜，它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约柜在圣经里面啊，起头给我们看见嘞，乃是啊神自己的见证，所以约柜也称为法柜，就是啊神的见证。然后约柜呢，最主要也是表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在21跟22节，那里讲到啊，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与和你说，我要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是神当初要摩西按着山上的样式建造的约柜。这一个约柜呢，实在是表明神自己他的同在。有约柜的同在呢，表明神他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这一个比任何的啊外面啊这一个会幕呢来得更重要，因为会幕如果没有约柜，它就失去了它主要的意义。就好像啊有一个聚会的外壳，但是主不在其中，完全失去了那个意义。所以啊，我们如果去思想一下，当神对老底家的教会说呢，啊，你们以为什么都有了，但是你们却把我关在门外，主在门外叩门，主不在聚会的中间，主在外面，聚会就完全失去了呢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大卫体贴神的心意，他圣经几乎没有记载大卫去示罗敬拜神。大卫是一个与神直接有连交通连结的人，他所渴慕的是那一个属灵的实际，而不是外面宗教的行为。宗教的行为你可以在外面照常献祭，不管有没有神在其中，你可以按着摩西的律法做一切所要做的一切事，规规矩矩一步一步做得很完美，但是神不在其中，神得不到敬拜，一切都要突然。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我们需要有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大过一切外面宗教的行为。所以感谢主，大卫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要把这个失落已久的约柜运回到大卫城。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呢，当他们用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用这个新车啊，这个新车呢，有解经的人告诉我们，大卫呢是模仿这个腓力士人所做的。我们如果去看撒母耳记上第5章的时候呢，这整个第5章就记载约柜被掳的时候，神怎样降灾在腓力士人，然后 他们最后呢必须要把约柜送回来。这个约柜被送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去读撒母耳记第六章第八节呢，啊，第七节，他们就说呢，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然后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然后这些赔罪的啊金饰呢也放在车上，看这两只母牛犊是不是会走回以色列地区。所以大卫模仿了这一个非利士人的做法，这是外邦人他们对他们的假神所做的活动，这不是神所定规的。刚刚弟兄提到，只有利未人，只有神所拣选的人呢，在那个时候才能够啊来抬这个约柜。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啊，确实刚刚弟兄提到，神所定规的，我们只能够按神的心意而做，我们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啊。今天很可惜呢，许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做法，不是按着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是效法这个世界，神不喜悦，甚至要被击杀啊，这是也是严肃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牛在这个拿梗的啊禾场那里，牛吃前蹄，乌撒伸手去扶这个约柜，结果神向乌撒发怒呢，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了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我们就这人来看呢，当然神曾经在啊这个民数记那里第四章十五节讲到，这个约柜只有利未啊利未人可以杠抬，并且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触摸这些啊家具，所以非常严肃的，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这时候因为牛吃前蹄，约柜明明就要倒下来了，乌撒去扶这个约柜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发怒？难道约柜掉下来，神宁可让它掉下来吗？我想我们在这里仔细思考的时候，约柜是神的见证，神自己会保护他自己的见证。我们要非常稀奇，神是荣耀的神，神的百姓可能失败，可能软弱，但是神荣耀的见证他自己可以保守。我们如果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就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神保守他自己的见证。第五章我们一看到，当约柜被掳的时候，他们把约柜送到大衮庙去，神叫大衮的头被砍断，跪在约柜的面前，神在那里见证他就是独一的神，非常的稀奇。当这些人啊不尊重神的约柜，把它放在假神的庙中的时候，神就用手重重的刑罚这些雅实徒人，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败坏，长了痔疮，整个非利士族所有的人都长痔疮，哭嚎达到天上，厉不厉害？ 神自己保守他自己的见证，甚至当他们用牛车赶回来的时候，神叫这些牛犊能够一步不差的走回到以色列地。当以色列百姓在那里藐视神的约柜，不注重神自己的同在的时候，神仍然保守他自己。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纵然失败，神不会失败，神永远在那荣耀的光中见证他自己。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这个米甲他藐视大卫这一个向耶和华敬畏的心呢，我们看见他这样敏敏的羞辱他的丈夫，那神呢就来羞辱米甲，因为在以色列的妇女他们理当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一个妇女不能够生育呢是一个女人的羞耻。这个我们知道呢，约翰施洗约翰的母亲撒加利亚，当天使向他父亲说他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怀了孕，他那里告诉我们神除去他的羞耻。所以米甲公然的羞辱大卫，神就羞辱他。我想神呢看重人心的神，神在一切事上实在在管制这一切。大卫就像弟兄所说，是一位非常自卑在耶和华神面前。当他迎接大卫的时候，他和以色列全家在约柜的面前欢呼跳舞。这些呢也是让我们表明，不仅是外面的，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当神的同在，神丰富的同在显在他百姓中间的时候，我们灵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欢呼喜乐，我们的灵就像食疗的灵就会活过来，并且欢呼喜乐在耶和华面前称颂歌颂神。好，我就简单交通到这里。
我也简单交通一个点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第六章所记载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大卫满怀热情的坐了一个新的车，要拉把约柜要拉到大卫城里边去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结局是不好的，就是乌撒被击杀，因为他要扶那个车。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对比一下这个问题，就在第14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竭力的跳舞。以弗德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就同样实际上和约柜有相似的地方，约柜是不能触碰不能摸，只有立位人可以杠抬，而穿以弗德也只能是祭司可以穿，虽然圣经没有非常严明规定说不穿会，如果其他人穿了会怎么样，但是显然大卫都做了两件似乎看起来都不合乎旧约的律法规定。为什么第一件事情用牛车拉约柜，并且无法触摸约柜，导致这么那个不好的结局以致乌撒被击杀而死。而14节记载大卫第二次迎娶去杠抬约柜，就是让利未人去杠抬约柜，他去迎接约柜的时候跳舞穿着以弗德，而这件事情神却完全没有追究。我想 对，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啊。首先，我想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约柜是神的见证，弟兄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当我们触摸到神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是个非常要敬畏小心的事情。在新约使徒行传，我们都也发生过类似，有一点相似的事情，就是亚拉尼亚夫妇卖地，然后呢就欺哄圣灵，那个时候五旬节降下，教会在地上建立，这是很大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在新约神的见证，也就是教会的见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去触摸，尤其是大卫在这个时候是触摸到最核心的神的见证，就是那个约柜的时候，他犯的这个错误，神没有怜悯啊。但是当大卫穿着以弗德在跳舞的时候，在神耶和华面前跳舞的时候，好像这件事情神就没有追究他。我们确实是在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都知道大卫还吃过那个圣所里边的那个陈设饼，对不对？所以也那个我们主耶稣也特别讲到这件事情，神是有怜悯的，无论是他吃陈设饼也好，还是这穿细麻布的以弗德，因为大卫不是祭司，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他是犹大支派，他可以做君王，但他不能做祭司，他也可以是先知，当然我们有的解释就是说，大卫也可以是就像他预表耶稣嘛，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但是呢，大卫就说按照旧约律法来讲，他应该不是祭司，但是他在这儿做，所以也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神有怜悯在很多的事情上，但是在一些事情上神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非常要需要，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想我先也许对以前那个问题稍微一个简单的交通，我想圣经这样记载一些事情，我想我们要看见它的重点是什么，那就着律法规定，就着在出埃及记造会幕造那一件圣衣的那些内容来看，这个以弗德是穿在那祭司的身上，因为以弗德上面有两块那个叫什么，要显明神心意的一个东西在那，土民跟乌民，土民跟那个另外一个东，这两个东西就是要显明神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好像在旧约里面有这些的记载，我想重点不是在说他是不是造律法，重点还是说在大卫这个人是一个寻求耶和华心意的一个人。所以前面我读过，当他逃难的时候，不是有个祭司跑到他那边去吗？他说而且把那个以弗德拿来，为什么要把以弗德拿来呢？那是说他是要在神面前寻求耶和华，明白神旨意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的一个光景，不是说他是一个完全人。我们看见他上面犯了一个极大错误，就是把约柜抬回了这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对后来世代，我特别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警戒，极大的一个警戒，也是极大的一个提醒。一个不是神的人，在属灵事情上特别关系到神的见证这件事情，对神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凭着神一点的好意，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人常说，我们心意都非常好，特别像大卫，他心意多好，他知道要把因为寻找回来，刚刚提到说扫罗做王几年，我想圣经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大卫那个所罗门做王扫罗做王40年，所以我想圣经提这个数字呢，还不是重在到底约柜流落在外地多少年，而是说到那个世代，因为40年代表个世代，所以在后面列王记上13章就告诉我们说，在扫罗年间我们 从来没有在耶柜那里寻求求问神。那表明说在扫罗那个世代，人从来没有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啊。所以四十年代表一个世代啊。那当然我想那个世代可能是包括那个撒母啊，当然撒母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敬畏神和神心的，但是圣经不是重在到底他有没有去寻找耶柜，而是重在那个世代和光景，那个属灵光景，没有人啊，要借着扫罗这个人所代表的，所以那个世代已经过去以后，我们看进到另外一个世代，就是大卫的世代啊，大卫借着大卫这个人是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耶和华的一个人，所以他被称为合神心的人，合神心也就是他是跟随神心意的人。所以耶柜抬回来这件事情就是神心所要做的，将来建造圣殿那件事情也是神所要做的啊。虽然神没有让大卫来做，但是神很明显告诉他说，在特别在历代之下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意思是甚好，神悦纳他这个心意，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神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不是让大卫来做，而是让扫罗他儿子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常常在神面前有等候有寻求，所以神自然把这个感觉放在他里面，他觉得他住在王宫里面他就没有安息，他想到说神耶和华还在帐幕里面啊，所以他就立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啊。所以我们若去读诗篇132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大卫啊，当他还没有为耶和华找到那个居所，就是圣殿的时候，他里面没有安息啊，他在那向耶和华起誓，他在那向耶和华雅各大儿子在许愿啊，他说我不进，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那就说到大卫里面一个感觉，他实在没有安息啊。直到有一天，他把为耶和华找到一个所在、一个居所的时候，他才能安息下来。所以他登基做完以后，他就寻找啊，耶柜到底流落在哪里啊？所以他说：“我们听说耶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也能就寻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大卫这个人为什么那么能够满足神的心，因为他是在常常在为了神的心在寻求，所以他到处去找啊。结果人家说耶柜现在是在以法他啊，结果他知道了，可能他过来说哦，原来是在基列也里啊。他知道在基列也里的时候，他就马上去到基列里把他抬回来。那结果刚刚提到说这件事情为什么神击杀这个乌撒呢？我们看见大卫，他是非常隆重的，他在那唱歌跳舞，几个乐器，啊，你这个心是非常宝贵的，有多少人像大卫这样？我想比起扫罗实在是不能相比，但是即使他外里面是那么热诚、那么欢呼、那么喜悦，但他所做的事情是得罪神，因为他没有按着神所定规的去做。这个到历代之上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所以他印着这个现实以后，他回到神面前寻求，他站在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按着定力去求问耶和华啊，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那为什么神的愤怒临到临到那个乌撒呢？啊，因为刚刚提到说，因为他们是照着非利士人把当初把耶柜抬回来的方式。那非利士人就是受到一个外邦人的原则，他们是效法外邦人，就像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效法世界的方式要来服侍神，要来扛神的见证啊。我刚才说关系到神的事情，特别关系到神的见证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去碰没事情，一去碰的时候呢，人若不是按照神所定规的原则去侍奉，那所带来结果是非常悲惨的，这个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啊。所以在这里说他到了禾场，什么？为什么到了禾场牛就失了前蹄，牛就惊慌呢？为什么不是在别的地方惊慌？走多久我们不知道，这个也不是圣经的重点，重点还是说在这个禾场所发生的。禾场就是一个打麦子的地方，一个筛麦子的地方啊，麦子割下以后就到禾场那里筛，把那些壳子没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吹掉，只留存那些麦子，那些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存到仓库里面。 众看见在这里，格场就代表一个神的十字架对付刑法。在这里有一只手，这个手就是乌沙，乌沙的名字意思就是力量，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人的力量伸出来。我想救了人的迁徙，或者救了乌沙，意思也是非常好。我想每一个人都是 在旁边的话，我们同样会做这样的动作。耶柜代表神的自己，现在耶柜要倒下来，谁不会去扶持他？没有一个人不会做这样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是人的肉体，是人的力量。这是一个问题的所在，不在乎你心里好不好，即使心里多好，像大卫，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大卫心那么好，那么热忱，欢欢喜喜的付了很多代价去把耶柜寻找，寻找到就把他抬回，很隆重的要把他抬到耶路撒冷，抬到他所知道的帐幕那里，因为在那里他知道神才可以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神流露在外地，神没有安息，大卫知道，但是他在这里是效法世界，效法外人的做法，乃是看见一个人的力量在那里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侍奉神不在乎我们心意多好，当然心意好一定是要，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只有心意好不够，心意好还需要照着神的原则，照着神的方法去服侍，这样才能够蒙到神的悦纳。若只是心意好，那就是说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因为我心意是好，我什么事情都是为主，不是为了我自己。今天常常人类是常说，人家都是我们都是为主好啊，心很单纯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不错，感谢主，有这样心意非常宝贵，完全是为了主，为了神自己。但是问题在这，到底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还是照着神意思去做？神是要把耶柜带回来，这是绝对没有错的，绝对要做的事情，也是大卫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照着神的原则去做，这就是为什么发生神愤怒的一个表现。所以那个大卫在那就心里筹划，他就给那个地方称为比列斯乌沙。比列斯乌沙就是说乌沙的干患，因为乌沙在干患神自己，在那干患神的所定规的地方，所定规的原则，所以才神才那个愤怒的击杀他。今晚跟着大卫还是非常惧怕，我想这个惧怕也许不一定跟非利士人当初那种惧怕但是总是要惧怕，说这还得了？我说耶柜居然写出这样的一个威严出来，他当然不敢把耶柜继续抬回来，然后就结果叫耶柜就被送到那个加特人二别以东的家中，就没有想到神赐福二别以东一家的人，赐福他所有的人。所以在这里又让我们看见，好像在当时来说，就是正如菲利斯人他们惧怕的时候就把那个衣柜把他送走，他们只要送走就没问题，因为这是他期待，不是带给我们祝福，是带给我们灾难。但是现在好像耶华衣柜灾难所显出好像是带给人灾难，所以大卫就惧怕，结果就把他送到二别以东家，结果没想到神把他祝福二别以东家的，好像在当时可能没有人敢接把这个耶柜抬回去，因为耶柜显出来实在非常可怕，连大卫都非常惧怕，谁敢把这个耶柜抬回家去呢？没有想到二别以东就把他接回家了，就是他因为接回家时就住这个家。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不愿祝福的，神的确要祝福的，但是人是用什么态度来接待神自己。我想二别以东他之所以能够蒙到祝福，那是因为好像人拒绝或者惧怕耶华耶柜的时候他愿意接待，所以神就把祝福赐给他。所以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或是许多属灵的原则功课，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的服侍要非常严谨，不是凭那点热心付上点代价就可以，我想那些都是需要，也是非常宝贵，但是我要再说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说是不是按着神所定规的，按着神的话来行神所要做的事情。若不是这样子的话，不仅不能带来祝福，我能带来神奇妙关键。我想这是这一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许多时候人读到这一章的时候非常觉得纳闷，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那么严厉，为什么这样对待大卫，对待这些慷慨这些迎接耶和华回来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不需要学习，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爱心来接受神的一个启示。接着神说在圣经里面这些记载都是为了警戒后世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告诉我，借着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作为后世的一个见解，作为后世的一个警戒。这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的主要一个目的。我讲到这里。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有点祷告。我们感谢你早晨在这段历史上的记载，让我们更多能够看见神治理工作的法则，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也能够不但认识神的工作，能够认识神他自己的道路，他就神的法则，好叫我们真是走在神的心意中，保守我们底下今天的聚会。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